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主题是洁净的心灵比仪式上的洁净更重要。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记载了耶稣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一段对话。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批评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传统的过度执着，并指出他们的行为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耶稣强调洁净的心灵比仪式上的洁净更重要，并通过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以及喂饱一群外邦人来展示对有需要者的怜悯。本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一到二十节，记载着耶稣打破传统的辖制和教导污秽从心而生的事。在本章的开始，法利赛人和文士由犹太的权力中心耶路撒冷而来，要详细地查验耶稣的活动。这些人质问耶稣他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不遵守传统的洗手仪式。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自从犹太人从被巴比伦俘虏回归后的几百年来，数以百计的宗教传统被加进神的律法中。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所有的传统和经上的律法是同等的重要。很多传统本身是很好的，有些更可以加深丰富人生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传统已经实践了多年，就将之提升成为神圣的律例。神的原则是从来不改变的，他的律法也无需增修。传统可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律法，但它本身绝不是律法。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四到九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犹太人在摩西五经的律法之外，增加了许多所谓的口授律法，来确保摩西律法为人遵守。这就是在第二节所说的古人的遗传。不过，这所谓的遗传并不是如犹太人所说的从摩西传下来的，而是犹太人自己对摩西律法所做的解释。禁食要洗手，并非旧约的律法要求，而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在这里的洗手是一种宗教仪式，不是为了清洁卫生。其实，在旧约没有这个规定，而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制定出来的传统。圣经只有规定祭司吃圣物时需要洁净自己。但耶稣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控，指出法利赛人严谨遵守一些不成文的传统，却不遵守经上所写的诫命。例如，律法说要孝敬父母，但这些人将供养父母的钱当作奉献献给神，以此为借口而没有去供养父母。耶稣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欺诈的行为，反映出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耶稣不是说奉献给神不对，而是说不可以用这种当作不去供养父母的借口。奉献给神是我们应当做的，但同时也要供养父母。这样的人，他们不去认真地遵守神的诫命，反而认真遵守人为的传统。耶稣说，这样的人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纵然有在敬拜神，但也是枉然的。我们来看十三到十四节的经文。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第十八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宗教的领袖， 但他们的心已经远离神，只剩下外表的宗教仪式和传统，这样只会变成瞎子领瞎子。第十四节说，神最终会将这些人都拔出，因此耶稣说，洗手不洗手是次要的，反而道德上的不洁净才会污秽人。当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了恶念，然后他心中所充满的污秽就会从口中讲出来，让别人听见，进入了心中，造成对他人极不好的影响。仪文上的不洁是次要的，道德上的不洁才是真不洁。这就是第十一节说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的意思。弟兄姐妹，神所重视的不是虚假的宗教仪式，而是人内心的清洁，这才是决定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要素。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不让别人口中出来污秽人的话进来，也要求圣灵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说不造就人的话。耶稣教导我们，真正的宗教不在于仪式和传统，而是在于内心的敬虔和对神对人的爱。第二部分是在21到28节，这里的经文记载着一位外邦女子因坚定的信心得着了祝福。我们来看26到28节的经文，她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犹太人常以狗比喻外邦人，也不和外邦人同席吃饭。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提到狗、儿女与主人，所着重的是轻重和次序，并没有轻视的意思。在这里的经文记载着有一位迦南妇人来求耶稣医治她被鬼附的女儿。耶稣看到这外邦女子，先是一言不答，以试验妇人的信心。门徒以为耶稣是回避这个外邦女人，企图赶她走时，耶稣却开口说，我奉差遣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表明救恩是出于以色列，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后才给外邦人，现在还不是将救恩给这个妇人的时候。这外邦人呼求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却说，拿儿女的食物给小狗吃是不对的。那女人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了。她显然认为只需要耶稣剩余的恩典就可以解决她的问题。耶稣惊讶她的信心，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感动了耶稣，使她白白地得到了恩典，她的孩子就得着了医治。当以色列民中普遍信仰迷失的时候，这外邦妇人却看到了恩典的机会。从第27节耶稣的回答，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可以看出外邦人要是能有像这妇人的信心，一样可以得到救赎，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有不放弃的信心。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一直为一件事情在祷告，看似祷告很久了，但都没有见到应允。如果我们所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应当要坚定信心，不要放弃，持续地祷告下去，直到蒙神的应允。第三部分是从第29到39节，那里记载的耶稣医治许多人的病痛和给4000人吃饱的神迹。在加利利海的四周，特别是东岸，有许多非犹太人居住的城乡。从路加福音里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和门徒来到底加坡利的境内，在那里治好了许多瘸子、瞎子、哑巴和其他有疾病的人。第31节说，这些来到耶稣那里的人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说明了他们不是犹太人。在第14章、第15章都说到了天国的开展。第14章是说向犹太人， 第十五章则是说向外邦人，天国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在其中耶稣也行了两个大神迹，第十四章在加利利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第十五章在底加坡利的山上用七个饼数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人。这些神迹表示着耶稣不仅关心人们的属灵需求，也关心他们的身体需求。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他的怜悯和关怀无处不在。最后在总结这一章时，我们要记住，真正的信仰不在于表面的仪式和传统，而是在于内心的敬虔和对神对人的爱。我们要学习关怀他人的需求，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我们也要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坚定地相信神的能力和怜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愿意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赐福我们。愿这一章的经文激励我们成为更真实、更有信心、更怜悯的信徒，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每天都要活出基督的爱和真理，成为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盐和光。阿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里结束了，期待我们明天再相会。愿神祝福大家。